让姐妹们平安。我们先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给我们有声音可以赞美你，我们能够这个地方来一同服侍，一同敬拜，都是你的恩典。天父，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思考的时候，我们求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，讲的听的都同蒙恩典，同得造就，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，给我们一个不单喜欢听到的心，也给我们一个愿意行道的心。愿你的名在这个会中得着该得的荣耀。谢谢天父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今天的题目是暴风中的宁静，一段很熟的经文，耶稣平静风和海，以致他的门徒惊讶地说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。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来，请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大日存来，甚至船也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借着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父就起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请你注意第37节，忽然起了暴风。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好像描写着我们人生当中都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有没有经验过啊？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忽然起了暴风？你想都没想过，在你人生的计划当中你都没有安排过，一些事情临到你还没有经过你的批准就临到你的身上，忽然起了暴风。有些人的婚姻忽然起了暴风，他会分辨，有些人他的身体，他的生意，他的工作忽然起了暴风，工作忽然间没有了。有人做生意起了暴风，他破产了。有人的生命起了暴风，会生病。我们是意料不到，甚至今天很多的科学很发达，都没办法预料地震什么时候来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不知道。很多的忽然的暴风，所以耶稣在当时阶段的圣经当中跟门徒在一起，忽然起了暴风，人生很多难预料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明白。有些时候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，对不起，通通打出来让我没有神秘感。一件不明白的事情就是，耶稣在船上为什么仍然有暴风呢？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说，耶稣同在应该是无灾无难，对不对？你有灾有难代表什么？耶稣不跟你同在。我们一般人的信仰可能就是如此，也许我们基督徒当中很多时候都走在这种困惑当中，为什么有灾有难？因为耶稣不同在。耶稣如果同在就没有事情发生了，没有这个忽然的灾难发生了，应该是风平浪静才对的。我们很多时候用顺利与不顺利来代表有没有神的同在，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有没有这个信过？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都很容易落在这种困惑当中，你遇见这么多难处一定耶稣不跟你同在。有些弟兄姐妹还说呢，今天 忘记了灵修，所以难怪今天收 ticket。 有些人说我忘记灵修，所以眼皮一直跳，很迷信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跟你的遭遇跟耶稣的同在混在一起，那并不一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些事情我们不容易明白，真的不容易明白。苦难你有明白吗？你打开约伯记，里面充满了苦难的问题。约伯跟他朋友用很多问题来问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神没有明确的答案，神反而用很多的问题来问约伯跟他的朋友。有很多问题我们没办法解答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苦难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，你明白吗？有人问毕加索先生，毕加索，因为你是一个艺术的画家，你的画很漂亮很美，但是我不明白。毕加索的问他，你听过鸟唱歌吗？听歌啊，好听吗？好听啊。他唱什么不知道，很好听你不知道。人生很多问题你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就这样接受。人生忽然起了暴风，要两这里同样的有两种不一样的平安。无风无浪的时候是人可以看得见的安静。刚才读圣经描写耶稣在船上做了什么，他不是祷告耶，他干嘛？他睡觉，他睡觉。可能耶稣太累了，因为这段圣经之前耶稣讲了很多道，很多天国的比喻，讲了道就很累。所以耶稣是人，耶稣会累的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问我牧师讲道累不累，谢谢你怜悯我，越来越感觉累。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大累的，我试过曾经一个礼拜天呢，礼拜天讲五堂道，三堂到四堂是普通的，都不累的。今天讲两堂的话，我加下来有点累，为什么呢？身体不由你自己，会累的，耶稣也会累呀。所以到船上的时候，他马上就睡觉了。在风浪之前是非常平静的睡觉，但是风浪来到了，他还在睡觉，是带着两种不同的光景。有 无风无浪的时候是很容易得到的安静，但是暴风雨大风大浪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安静的睡觉，这是一个心中的安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哪一种？聪明人两样都要。当然在困苦当中，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无上的恩典，是金钱买不到的。在很多的风浪扰乱当中，你心中仍然有安静有平稳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昨天去前天去开了白内障的手术，另外一个眼睛，另外眼睛，说现在我两个都很清楚了。有位置只看远的，看近的看不见，还是戴眼镜。那个医生很厉害，我去看他的时候 make appointment 给我弄，他说好，我打电话给你。到礼拜四打电话来说明天你来手术，礼拜五就去了，就弄了。我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，那个 nurse 很有意思，给我全身检查什么东西，比你上一次麻烦很多。那他测我的血压，哎，牧师你很好，你的血压很平稳。说当然了，很好的。不，通常一般人面对这个情况都会高很多的，那你还是很平静。我说当然了，我是牧师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种心中的我才知道，原来神给我这份安宁，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血压一定平稳的，那个是无上的恩典，对不对？不紧张，不急躁，不惊，不慌乱。我不知道原来神给我这份恩典你都有的，在风浪当中人看不见的内心的安宁，很有意思，也就怜悯我们。主耶稣就是这样， 他有些做事就令人从惊慌到惊讶，最后给你惊喜。这个平静风浪的神迹就是如此，确实令他的门徒很惊慌。主啊，我们丧命了，你还不顾？那惊讶，耶稣竟然睡得怎么香甜？风浪摇了还不醒，结果他还醒过来，平静了风浪，给他带来出人意外的惊喜。然后他们冒出一句话：这到底是谁？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原来整个的神迹里面，这句话是个关键性的终点。最重要的信息，最重要的目的，在整个平静风浪的神迹当中，这句话是精华，让门徒透过这个神迹，他对主耶稣有些惊讶的话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还不认识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你对主的最深的认识是你生命中什么个时候？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，还是大风大浪的时候，你对主的认识会更深刻？请问，我想弟兄姐妹一定很清楚我的答案。在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你对主的认识是平淡无奇的，人去敬拜你的敬拜很普通而已，一些例行公事的基督徒。有没有时候神让你遇见一些风浪，遇见一些打击，那你对主的认识就不一样？有没有可能啊？你问问你自己，问问我自己，对主更清楚更深的认识，更紧紧要求他亲近他，是什么时候？自己人生遇见风浪的时候，在你生意要破产的时候，你说主啊救命啊，对不对？主就怜悯我们，主啊你到底是谁？这个到底是谁？那现在弟兄姐妹就跟你看一看这段经文，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认识耶稣到底是谁。到底是谁？第一，耶稣到底是谁？第一，他是引导带领的主。35节，一起来读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是耶稣首先建议主动的告诉他们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是耶稣邀请他们去的，是耶稣要他们去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耶稣不要他们去，他们会不会遇见风浪？如果反过来看，有没有？如果耶稣不叫他们去，他们能够停在岸边这边，那个风浪有没有影响他？不会。但是耶稣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在整个故事的前头，你会看见是不是可能耶稣是故意让他们去的？有没有可能是耶稣是有意带他们过去？我们渡到哪边去吧？耶稣是凡事都知道的主，有时候他知道哪一种的道路对我们是好的，哪种光景对我们是好的，有时候他故意的邀请我们走过些地方。有没有？有些时候如果不听那个声音就没有问题。诸位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们是最好的，什么光景对我们是最有益的。刚才经文里面有没有读过一句话？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引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他不怕，有时候故意的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灵命的需要是什么。很重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主动的邀请，主动的带领。有些时候神会如此，按照你生命的需要，你生命的程度，给你不同的带领。你信主久了，有些神会带领我们走一些不大平坦的道路，让我们认识他。但你明白知道你的生命在神的手里， 无论我遭遇怎么样的困难，我永远记得我的生命在主的手里，对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既然我生命让他掌管，他故意的带动我们都有他的美意在当中，所以他的道路永远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当然有提问，有句话更好，很好，他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给我们降灾祸的意念，让我们幕后有指望。意思说经历过一切的困难之后，让我们的指望盼望更加的长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做父母的了解明白，看见孩子受苦不是我们愿意的，没有一个父母愿意故意让你的儿女受苦，我们都是保护他，没有任何苦难领导。那如果一旦需要他受点苦的时候，我们会容让他，但是不许放任，还是旁边看着他，看着他，让他知道父神也是如此，他绝对不会故意让我们受苦。但是如果为了某种情况底下神会让我们一点苦，但是他必定会照顾着陪伴着而去走，他引领着。但是耶稣基督不但引领我们，第二点很清楚的，他不但带领你，他怎么样，他是以马内利的主。耶稣仍在船上，耶稣仍然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的带去。耶稣仍然在船上，在暴风雨当中，耶稣不会弃他们而去。大家还记得但以理三个朋友的故事吗？在火窑当中，这三个朋友非常的刚硬，不拜就是不拜，如果凡是人听见号声不跪拜，像什么让那个金像不跪拜的话，就丢在火窑里面去烧。这三个年轻人非常的刚硬，不拜就是不拜，王啊，你知道我们不拜你的金像，你知道吗？不拜你会被火烧的，你会送到 barbecue 里面去的。但是他们说不拜，最后不然，但神一定救我的，最后不然我们也不拜，非常的刚硬。所以这个王非常的震怒，王的命令都不听，所以把火炸裂七倍，非常猛烈的火，比平常的火加七倍的这个强度。其实哦，对不起，我们牧师有时候比较残忍一点啊。我说如果要这个人死得可怕，或者放强七倍，而且降低七倍，让他慢慢烧七倍。结果那些人抬那个三个年轻人去的时候，还没到，年轻人还没进去，抬的人已经被烧死了。三个人放在里面，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，三个人在里面这么看看到底死了没有，这个不但没有死，还多了一个人。基督徒受苦哦，越烧越多人，三个变四个，奇怪。那个时候说那个脸面像人子，谁告诉他像人子？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，第四个人跟他们在一起，在火窑当中他同在。第四个人身体没有受伤，头发没有烧焦，你记得吗？像日度临到的时候，头发是最容易的，最容易烧，衣服也没有火燎的气味，进个火炉当中出来竟然没有任何火的味道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。我给大家一句话，他可以在花园里与你同行，同样能够在火窑中与你同在，你要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很喜欢每天每日在花园中与主同在，太美。但人生都是永远在花园中的，有时候在火窑当中，别忘记主一样与你同在。人生不是太如意的，我常常说弟兄姐妹，我家来的礼拜堂叫三个红绿灯，上个礼拜我三个都是绿灯，今天不是， 三个都是红灯，三个绿灯我们很高兴，哇，噗噗噗，两分钟我到教会来了。但是如果都是红灯的话，好了。神给我学了功课，人生不是永远都是绿灯的，但绿灯与你同在，红灯有没有跟你同在啊？花园里跟你同在，在火窑中一样跟你同在。我看这两个对比太美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无论任何的光景当中，他是以马内利的主，他是以马内利的主。无论人生到了什么地方，他永远跟你同在，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所以在一个船上，耶稣说我们渡到哪边去吧，你不要忘记耶稣都在船上，耶稣跟他们在船上，不是你们去吧，我看看看着你们怎么渡过风浪，没有，耶稣跟他们在一起。这是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主。还有第三，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。请你看第38节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，枕，对不起，应该怎么读啊？枕着枕头睡觉。为什么耶稣需要睡觉啊？你不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我告诉你，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有人性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，基督有完全的人性，所以他会累，他会饿，他会渴，他会哭，他会笑。耶稣哭，你看我读的圣经，耶稣有没有哭过啊？耶稣有没有笑过啊？很少发现耶稣笑的，很少发现。其实耶稣笑什么时候？在马太第11章，他行了很多异能，人家赶他走的时候，耶稣欢乐了，欢笑，父啊，感谢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耶稣欢乐，耶稣会笑，耶稣会累，所以耶稣会睡觉。当然最后耶稣会死，他是完全的人，有完全的人性，但是没有人的败坏的罪性，这是可贵的地方。而再说耶稣有完全的人性，却没有那个败坏的罪性，因为他是人，故此他能够体恤我们人的软弱，人的需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经历过患难的人才会体恤患难中的人的难过。你从来没有牙痛过的，你不知道牙痛的味道，对不对？你在牙痛，很痛痛痛，很痛，没有什么痛啊，吃止痛药就好了，你不知道。你没有失眠的话，你不知道晚上睡不着的难过。可能我晚上今天早晨讲到太紧张，早晨起来四点钟起来就一直睡不着，一直想今天的道理，就想想到天亮，这个起来吧，睡不着，很难过。弟兄，你会体恤吗？你有没有一个生过病的人，你不知道病痛的难过，有时候怜悯我们。以前我感觉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皮肤干燥，皮肤很痒，我说痒什么，涂些这个 lotion 就可以了，这个最近我有点也一样，天气冷的时候皮肤比较干燥也是会痒，你就知道痒的痛苦。你什么试过啊？晚上睡觉都很痛，但是奇妙神怜悯，经历过的话就了解那些人的需要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耶稣能够体恤人的需要，因为道成肉身的主，这就怜悯我们。耶稣是这样的，他是一个这样完美的主，他完全的人性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所以他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，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他知道我的需要。神大可以命令地上的人马上上天堂得救，为什么神怎么麻烦要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？为什么神不要天使上十字架？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罪的痛苦，人性的败坏， 神亲自来到这个地球上面，来体恤我们的需要，明白罪的可怕，人性的软弱，他知道，能够体恤我们。他不来到的话，我们不了解神，不明白。前两天教会有只飞鸟飞到楼上来，怎么帮助他有去都不行。有时候看这个鸟对这个玻璃，二楼上面的玻璃，对不对？对着停车场，一直在痛在砰砰砰砰砰都去。我想告诉他，门不在这里，门在下面，他听不懂。我说二楼不能去的，没有门。这个玻璃，他看见那个玻璃，以为是可以出去。我去过去告诉他，他听不懂，那怎么办？我学他这样飞，我下楼梯下去，他也不跟着我，他不跟我走。那怎么能够令他知道我对他是好意的，不是坏意的？除非怎么样？我变成一只鸟。我变成一只鸟，告诉他 Buddy 来吧，跟我走。他就跟我走，但是我怎么打，吓都吓死他了。他不明白，我就了解神在这个地球上就是要救我们，道成肉身，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告诉我们神多么爱我们，不然我们不听不懂不明白。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，只有他能够体恤我们人一切的需要。还有点更妙的，第四，他是享受安息的主。请你详细看37、38节，一起来读。波浪大入船内，甚至船，哎，你不跟我一起读啊？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。我查看圣经，这个神迹马太有记载，路加都有记载，但是只有马可很有人性，他看耶稣怎么睡，带着枕头来睡，只有马可记载。马可描写得很清楚，耶稣睡着，睡觉需要什么？需要枕头。我问大家，渔船上有枕头吗？请问枕头从哪里来？耶稣带去的，厉害哦！耶稣早准备好去睡觉，有没有有人聚会带个枕头来的？我看过有人带枕头上飞机耶，他们睡觉睡得好啊、哦！那弟兄姐妹，这么大的，我其他句话哦，这样也能睡？风浪怎么大，船都满了水，你还能睡？门徒已经惊吓，大声呼喊的，到处都是声音，船摇得不得了，你还能睡？奇妙，耶稣奇妙，我真的要学学叫做睡功啊，很厉害。我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去乌克兰短宣的时候，同工都说牧师你很会睡觉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，阮长老我，这个什么陈迪弟兄，还有一个弟兄不晓得是向红还是谁，我们在聊，我就睡着了。到第二天阮长老告诉我，牧师你厉害，28秒你睡着了。我说要侍奉主，神给我睡眠的恩赐，真的。但是我看着耶稣更厉害，这样都能睡，所以难怪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能够给你得什么？安息。不但得安息，还想安息。你知道那个差别没有？得安息不一定享受安息，得到钱的人不一定会懂得享受钱。亲爱弟兄姐，对不起，要讲钱的。得安息你得到了，今天你能够享安息吗？耶稣这样都能睡觉，所以不能睡实在是很难过。不，有些人什么地方都能睡，厉害。我还记得旧堂有个弟兄，现在不在我们当中了，他离开我们教会， 坐在最后一排，因为旧堂比较近嘛，对不对？宽比较近啊，所以在后面很清楚看那最后一排，那个最后一排那个位看得很清楚。每次牧师一开口，他就开始睡。那他也很准，牧师祷告结束阿们，他就醒过来，厉害的。我说我为什么我讲道理可以睡觉呢？我明明预备的是 message， 为什么他听来像 massage？ 为什么？不晓得哈。老师，我在想，后来在想，可能他平常太累睡不着了，难得剧院里面有点睡觉，我说还是一件好事，让他睡睡。结果他知道我祷告完，他醒过来，证明什么？他听得见的，他听得见。有主怜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晚上你睡得好吗？看看耶稣怎么睡。我知道，好好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。耶和华所爱的必定让人安然入睡。你是神所爱的人，主啊，我是你所爱的，主啊，将宝贵的睡眠给我，将你所有所你睡过的那种安那个睡觉的方式给我，在风浪中我仍然可以睡。主啊，我需要这个，求你给我。这就怜悯我们。我曾经读过一个报告，一个越南的老先生，他31岁发了高烧之后，从今以后他就不能睡眠，一共有44年之久没有睡过。他讲话的时候刚好他是31岁经过44年，这个叫什么岁啊？75岁他讲的时候我还没睡。那人生问他，你最人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我想好好睡一觉。因为他也好，他说我因为睡不着，所以我晚上不需要请 bodyguard， 所有的园地自己看。他做生意的，他开园地的，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。你可不能睡觉，他愿意。如果他最丰富的恩典，最好恩典，要好好的睡一觉。就说怜悯我们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祷告看，看看有什么重担缠立着我，而什么重担是我放不下，是什么重担我自己拿着自己不知道，困扰着我人生当中。主啊，求你释放我，你知道吗？心中那个结，那个重担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，自己都不知道的。习惯了，求主恩待，好好祷告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相信神爱我们，一定垂听祷告。主啊，你是赐平安的主，你讲过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来，你就给他得安息。主啊，来到你面前，你给我得安息，不但得，还要享安息。只有享安息的主，才能赐给人真正的安息。因为他有的，他给你，他有的。当你是光头的话，你看见一个人说我要很有效的生发水，你要不要？我当然要，我也要啊。但是你看几头看看，这个人是光头的，你信不信他？他自己都不能给他生发，怎么给你生头发？耶稣说，我睡给你看，劳苦担重的人到我面前，在风浪当中我安然入睡，在风浪当中有份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生命里面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这是你的信仰。最后一样，他是绝对掌权的主。39到41节，一起来读。耶稣醒了，斥着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起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门徒惊讶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，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。从这个神迹里面，他经验过风和海能够听他的话。风和海听你的话吗？不听我的话。我们没有个人掌管风雨，但这个掌权的主 能够掌管风与雨，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，完全的掌权，绝对的掌权，很多东西听他的话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只有谁不听耶稣的话？耶稣的门徒不听他的话，大自然听神的话，绝对的掌权。在你人生当中，有没有顺服神听他的话？他明白到掌管着一切的是我的主，绝对的掌权，所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属他的人，今天我们除非你真正服在他大能的手下，不然你很难经历过主能掌权的能力。风就止住平静了，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原来真的一切的问题不是困难的问题，环境的问题，是人信心的问题。马太福音另外一种记载，马太说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不是没有信心，有些时候是信心不够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一连最少四次讲过小信的人啊，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忧虑呢？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小信不是没有信，小信是信心不够。基督徒我们都有信心，但没风没浪的时候，没浪的时候，我们感觉我们的信心很好，但风浪临到的时候，才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多么的脆弱。耶稣说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你的信心在哪里？你的信心在哪里？耶稣怜悯我们。耶稣曾经对马大讲过，你若信，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在弟兄姐妹，人生有很多的风浪，你跟我都不能胜过的，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的，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不知所措，怎么办呢？主耶稣怎么办？但是明白来到主的面前，但是完全绝对掌权的主，绝对的掌权，一切都在他手中，他绝对的权柄能够平静风和海。正如古时在整个混乱的宇宙当中，神可以变成有秩序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变成有秩序的宇宙。在他的子民被追杀的时候，神可以命令红海分开，变成干地。神要绝对掌权的神，他就怜悯我们，他可以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他是绝对掌权的主，他当然可以在苦难当中为你开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，有忽然临到的灾难，你跟我都毫无准备，真的毫无准备，有时候甚至不能接受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掌权的是神，不是撒旦，一切掌权，一切权柄在主的手中。我绝对的相信，在神不单没有难成的事，在神跟也没有错误的事，你信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信不信？他绝对的掌权，你我的生命不在人的手里，对不起，甚至不在医生的手里，在神的手里。我们教会在神的手里，你的人生在神的手里，我的生命在主的手里，这位主是绝对掌权的主，那你怕什么？我们还怕什么？为什么胆怯呢？很明显嘛，耶稣为什么胆怯呢？那这位主掌管一切，我说风浪都可以平静，面对这样的主，你还怕什么？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若信，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在弟兄姐妹，最后给你一段话，是的，主耶稣常借着我们生命中忽然的暴风提升我们，他不会让我们单独去面对，乃是我们一同走过暴风的海洋当中， 每一次的经历都为我们带来生命的突破和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，让我们不再需要问你到底是谁，因为你亲身经历过他属于生命的主宰。好好看看，再回去看几段经文，让你生命对主有更深的了解。透过一切的人生的遭遇当中，我们更深的认识神。这些遭遇这不是白白的过，这个痛苦也不是白白的受，因为我们有目标有目的，神透过这些让你更深的认识他，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主，在你生命当中他不会丢弃我们，在风浪当中主跟他们在一起，主他们在一起没有离弃，就是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守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。我们要问的，为什么有患难，为什么有复难的苦难，不需要问这个，透过这些主啊你到底是谁，透过这些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，有一天你们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个更高的旨意，更美的计划，让我们活出他的美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谢谢天父给我们一位绝对掌权的神，在人生的遭遇当中我们有说不出来的难过，但是我们深信虽然我们不能掌管人生的风暴，但是我们知道凡是临到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有你的准许，你的同在。主，你有没有丢弃我们，在患难当中与我们一起共度患难，你不但跟我们同行在花园里面，也能够在火窑当中一起经过这些困难。孩子将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你大能手中，可能有人在难处当中，有人在失败的当中，有人在病痛的里面，有人在很多困惑的里面，面对人生很多的困扰，不知明天如何。这些弟兄姐妹你都知道，今天既然来到你的恩座前，将我的需要完全交给你，你是绝对可靠可信的神，只有投身在你怀里，我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谢谢天父继续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在患难中更深的认识你到底是谁。听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